我们准备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比利时信条的学习，所以我们一起来先做一个祷告开始，好吗？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不仅来敬拜你，也是来训练我们的思想我们去从宗教改革所留给我们的这些简练的信条当中去去学习，去明白你给教会所留下的属灵的遗产。所以主要就求你现在将你的圣灵赐给我们，运行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去理解在信条当中所规定的、所教导的，好叫我们的在地上的生活能够讨你的喜悦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翻开到比利时信条，我们开到31条，希望我们今天有时间能把它结束哈。31条是论教会职分的案例的问题，对吧？翻开之后，我们一起来开声读一下，好吧？31条，论教会的职分，我们相信。OK， 谢谢。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讲这个教会职分，特别是呼召等问题，对吧？我们上一周已经讲过了呼召的概念，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来进入到讲这个，既然一个人我上周没有讲到这个内在呼召跟外在呼召，对吧？我提到我们的所领受的呼召是很全面的，对吧？上帝给我们作为他的子民的呼召，这是最重要的，我们最核心最本质的呼召，上帝呼召我们做他的子民，做基督徒，做上帝的儿女。然后那在我们在世界当中，我们有不同的呼召，我们有婚姻的呼召，对吧？我们有作为为人父母的呼召，我们有工作上的呼召，俗世的工作上的呼召，我们有在社会当中作为一个公民的呼召等等。然后那在教会里有一些人会被专门呼召出来做全时间的传道的工作，或者是教会治理的工作，或者是作为执事来做怜悯施工的工作。所以在教会里有三个特殊的呼召的岗位，有三种职业。一种是叫牧师，牧师叫做圣道的仆人他是用来被呼召出来专门全时间的去研究上帝的话，解释上帝的话，向会众宣讲上帝的话，执行圣礼的。那另外有一些人被呼召出来是做治理的，就是长老，对吧？长老是教会的治理者，是教会的牧养群羊的这些领袖它里面包括执行教会惩戒，对吧？叫属灵上的监督的工作。另外执事是呼召出来做怜悯的事工。那任何一个人领受呼召，他都有内在呼召跟外在呼召。所谓内在呼召指的就是你内心的感动，对吧？你比如说这个应用在教会的职分上，就是比如说你感觉到上帝，你想要去参与到上帝的圣道的服事，对吧？这是你的内心的感动。但是最终我们谈到的真正的呼召是从外在来的，也就是你所生活的现实真的是上帝借着教会来呼召你，这个时候你领受了这个呼召，对吧？同样的道理你可以应用在很多，比如说你在职业的寻求上，很多人会问，对吧？就是 也特别是年轻人刚毕业的，对吧？上帝到底让我去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让我找哪份工作呢？你心中会有一个倾向，对吧？但是最终上帝给你的护照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你真正拿到 offer 的那个工作，对吧？所以我们上周讲到了一些内在跟外在的这种不 match， 对吧？这种不吻合，怎么去我们在很多领域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对吧？但是最终是外在的护照是我们构成了我们的现实。那么这个外在的护照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OK， 那所以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教会的选立，教会的选立。这些职分的人选是怎么确立呢？是通过合法的选举。所以信条说我们相信牧师长老职事应当由教会奉主的名祈祷，按照次序经合法的选举选出来担任各职分。所以职分的呼召的最终极的来源当然是上帝，好吧？所以他们被称为是上帝的仆人、上帝的牧师、上帝的长老、上帝的执事。保罗提醒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当他离开之前，还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保罗临走之前对长老们说：“是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啊，你说不对啊，保罗，不是你按手给我们的吗？保罗说：“虽然是我按手，但是终极来讲是圣灵立你们，圣灵借着我的按手来立你们做长老、做监督。”所以，耶稣复活之后升天，他赐给教会很多礼物，对吧？其中就包括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对吧？所有这些职分和担任这些职分的人，都是基督升天之后送给你们的大礼包，对吧？就是他赐给教会丰丰富富的恩赐。那上帝的呼召是通过教会的选举产生的，所以上帝子民的选举是上帝呼召人的途径和工具。这是不变的，对吧？你今天上帝呼召任何一个人都是透过教会，包括上帝呼召最初的、最早的新约教会最早的职分都是透过人。在旧约当中也是一样，上帝呼召，如果上帝在旧约当中呼召你做以色列民的长老，或者呼召你做以色列民的百夫长，就是十夫长，是怎么呼召出来的呢？就是借着以色列民的推举，以及借着上帝仆人的案例，对吧？按手。所以在旧约当中，你们还记得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来，出埃及第十八章，对吧？摩西自己一个人治理整个百姓，他非常的劳累，所以他的老丈人，对吧，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你让选出来这些人，让他们处理平常的 case， 如果是很难处理的，再呈到你这儿。所以摩西回去之后他是怎么做的呢？以色列民六十万，对吧？他没过去之后把名单六十万人名单给我拿过来，我点一点，对吧？不是说这样的，他回到他跟百姓说，对吧？申命记第一章，他摩西在再次重述这个过程当中，他提到说：“我叫你们推举出来人。”你这些官长都是你们推举出来的，所以对吧？所以不是摩西自己一个人，对吧？一拍脑门说：“哎，这某某某行，可以这个钦定对吧？钦选的什么这个代表大会是吧？啊，然后这个，所以这是人民推选出来的，推选出来之后，然后再由摩西去确认，再由摩西去按手在他们身上。”同样在新约当中也是一样，还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六章执事的案例，第一批执事的案例，使徒们他们对教会说：“当在你们当中选出来有智慧的人，然后选出七个，所以会众选出来执事的人选，然后这执事人选拿到这个使徒面前，使徒确定说 OK 这些人，然后我们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成为执事，对吧？”所以包括另外一个地方，我想讲简单的讲一下这个地方的解经。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第二十三节， 这是安利长老的时候，《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第二十三节，这个东西，这个地方你读中文是读不出来的，那么但是我告诉你，你就能记住了。《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第二十三节那里面说什么？OK， 所以这是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去这个，就到这个小亚细亚附近，什么叙利亚附近去传福音。然后他们传完福音之后，他们就二十三节说，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你当你读中文的时候，你会感觉说，是不是感觉像保罗跟巴拿巴自己选出来长老，自己决定说啊，谁谁谁可以当长老，对不对？是有点这个意思是吧？但是，这个选立这个被中文翻译成选立这个词，它的原意指的是伸出手来来决定某件事情的意思。所以这个选立这个词比较好的翻译是举手表决的意思。所以你听这个翻译是不是完全听不出来到底是这个意思。加尔文在他的注释书当中提到这节注释的时候这样写，他说保罗和巴拿巴选立长老，他们是单独凭着自己的职分这样做的吗？不，相反，他们是借着全体会众的投票来做的。所以这个这个比较好的翻译应该是应该是说保罗跟巴拿巴二人就借着举手表决的方式来选立了长老，然后进食把会众交给他们。 OK， 所以这个是会众在整个选立的过程当中的参与，会众一定要参与进来，对吧？所以不是某个神秘组织，对吧？不是母堂的这些长老钦定的人选，对吧？如果说，所以我们在比如说像案例我们的第一批的执事长老的时候，会众的投票是需要会众投票的，对吧？那如果会众的大多数票是觉得说，我们觉得这个人不行，对吧？那这个投票的结果，这个人也不能够成为这个教会的职分，对吧？所以会众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意味着你们不是被动的，对吧？有的时候你需要用你的投票来说话，对吧？尽管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说，这都内定好的，我这个投票有什么意义？你的投票有意义，没有任何的事情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是内定好的。你们要用你们的话语权，用你们的投票权去表达你们的意见，对吧？因为这些职分最终选立出来是来服务你们的，是来服侍你们的，是吧？所以当你选长老的时候，你需要知道说，哦，我接下来要选出来的这个长老，他是要看顾我的灵魂的，这个人我能不能信得过他看顾我的灵魂？当我的生命，当我的属灵的生活遇到试探的时候，他能不能帮助我，对吧？你的投票是要非常的坚定说，这个人是可以引导我、带领我、帮助我的，属灵生命上可以监督我的人，好，我投他，对吧？你投执事的时候，你要想这个人他到底能不能够看管，能不能够照顾好这些钱财，能不能够有，是不是一个有怜悯之心的人，他对于一些穷乏的人，他是不是能够怜悯关怀？如果你能够确定说，我把我的钱交给这个人，他能够把这个钱用到最有需要的人的身上，我就投他，对不对？就是这样，牧师也是一样。要如果我们要选一个新的牧师，这个人能不能解经，能不能把上帝的道很清晰的来传讲出来给我，使我能够听到清晰的福音，能使我的信心能够在基督里不断的成长，对吧？这样的人，我要选立他当牧师的，我会投票通过他。如果他在讲到就是稀里糊涂，对吧？天天也不讲点别的，对吧？就天天就侃东北话，对吧？整点这个一天三顿小烧烤啥的，对吧？ 天天讲点自己个人经历，甚至给你讲讲什么这个生活小窍门，是吧？那这样的事我绝对不投他，对吧？因为他没有办法宣讲上帝的道。那所以你们的投票是会众的参与，是整个的选立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然后呢，接下来他提到说这个按照次序选立职分是教会实践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们你注意到比利时信条不仅谈到很有神学的这个教义的这些部分，对吧？前面讲上帝论、基督论、救恩论什么，对吧？讲到很神学的东西，但是比利时信条也提到非常实际的东西。所以选立职分不是说你就明白系统神学就够了，你需要真的知道教会的实践，教会的整个的操作。所以23条说按照次序由教会选立这些职分，正如圣经所吩咐的。那你说圣经咋吩咐了？圣经里面哪儿给我写了1、2、3，我应该怎么具体步骤怎么做？圣经没有这样说，而且比利时信条也没有说。所以那这个空间就留给了教会章程来具体的阐述这个按照次序到底是什么样的次序，对吧？所以我们的教会章程进来就把圣经里面的原则跟比利时信条里面所总结的原则具体的应用出来，而每一个教会会有自己的不同的应用的方式，对吧？比如说你在 URC 的教会的章程跟你在 CRC 教会的章程跟你在，对吧？可能你们就觉得说这个事跟我有啥关系呢，就可能是感觉好像没什么太大关系，但是这个非常重要。你知道这事有多重要吗？这个事重要到就算是你有好的神学，你有上过神学院，对吧？你大概了解改革宗的这各种神学，但是你不懂这个，教会做起来一塌糊涂。就是有这么重要。一个教会的神学可能教导什么这边都套改革宗这套都可以，但是如果这些教会的领袖们不懂得这些具体的实际操作的东西，他的教会建起来之后也是一塌糊涂的，跟世俗的这些很多的机构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权力的争斗，这种内部的操作等等，对吧？这种要么就是，所以会出现很多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是之所以我为什么要花这时间讲这个东西，对吧？我当然我也可以不讲。我们其实正在实践操作这些内容。所以这个一间教会的，当然不是说把所有的压力都放在了会众身上，教会的长老们其实是承担最多的责任和压力的。一间教会的众长老们，他们必须监督整个选举的过程，因为他们是群羊的监督，他们必须对候选人的资格进行谨慎的考察，去确认这个候选人获得这个资格。所以，对吧？你比如说，你说我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怎么就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一个王一牧师，对吧？到底是我是从哪儿来的？天降，他是从天降下来的？不是，我是经过多年的考核出来的。对吧？你说这个对吧？这个不仅仅是上了神学院就够了，对吧？你上神学院出来毕业了之后，你要实习，然后你要准备考试，区会里面的考试，对吧？这个长老们需要考察你1年时间、2年时间，对吧？你的考核能不能通过？你考核，对吧？有些东西是硬性的，对吧？你考就是考不过，那也白扯，对吧？就是跟你考驾照似的，对吧？我是很想让你开车，但是你的驾照考不下来，这车也不能让你开，对吧？就是有些东西是硬性的，那有些东西是是的，你就算是驾照考下来了，也不是每一个有驾照的人都是谨慎好的司机，对吧？也有出事的，也有不少，对吧？所以跟教会是一样的，对吧？你首先这个教牧的资格考核，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 lowest level， 对吧？如果你这个过不了，那对不起，你不能开车。但是这个过了之后，你还需要在教会里面去成长，去学习，去思考这些很多考核当中可能不会涉及的一些问题。 教牧候选人的品格、美德，这些是很多教牧考核当中是不会太多过多涉猎的。你不长期跟一个人生活在一起，你是无法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吧？可能他在知识上什么都懂，可能他，对吧？你问他的所有的教育的问题，他都能回答得出来。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如果他是一个品质是吧美德没有美德的人的话，如果他是一个对于权力极度的膨胀、极度的渴望权力的，如果他是一个不诚实的人，是吧？如果他是一个很多是吧？不贞洁的人，他教会里面有多少的神学很棒的，对吧？是讲到那个就是一讲到一上来就是好几千、好几万人过去听的，对吧？还对婚姻不忠，对不对？就是美国的这些对吧？大的布道家呀，什么大的神学家，有多少翻船的？我就不点名了，对吧？你们知道吗？你们不知道啊？哦，你知道那就行，你知道就行。没有，所以你不要说美国了，对吧？华人教会里面照样也是，华人里面照样也是，华人的改革宗教会里面也是。所以你不要觉得哦，改革宗教会，哦，改革宗教会怎么了？改革宗教会里面都是罪人。改革宗牧师，哇，这个牧师是改革宗的，改革宗牧师怎么了？改革宗牧师咋的？天使下凡呢？不，改革宗的牧师，改革宗的教师，哇，这个人哇，上过改革宗神学院是吧？什么这个什么博士是吧？或者什么读过什么什么，这些都没用。不是说没用，他受了很好的教育，我这样说有点不太好。但这些决定不了他的品格，只能说他是一个智商不错的人，只能说他比较会考试。但是服侍教会需要的是不仅是智力上有能力的，而是在品格上需要能够扛得住考验的人。否则的话，他越受欢迎，他对教会的伤害越大。有多少人会因为他而受到伤害？所以选立你们的投票是很重要的，你们的投票是很重要的，是吧？别到时候选出来一个人，对吧？假如说不行，然后说哎呀，你看王一牧师选出来的人怎么这样似的？不是我选的，是吧？你们选的。教会会把这些人带到你面前，最终你们要对你们所投出来的票负责，对不对？特别是牧师，特别是教导工作的人，要格外的谨慎。然后，我可能上一周我没有讲到这个问题，上一周前一周没有讲到这个问题，但是我知道有一些人，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可能是这个现在这个时代特别容易会让人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关于女性案例的问题。在我们的教会，包括我们对圣经的教导的坚持，我们相信圣经明确的指出，在教会里的这三个职分，牧师、长老、执事，这三个职分都是由男性来担任的。当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特别提到担任长老的资格、担任执事的资格，在里面他都重复的提到了一个概念，那就是他必须是一个妻子的丈夫。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他是需要是一个。说到这儿，我不是很经常想要强调这点，但是可能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所生活的时代这种，对吧？启蒙运动之后这种所谓的男女平等的时代，会让人特别的会问凭什么只能男性呢？但是圣经里面告诉你，他只能是一个妻子的丈夫，这表明他们是男性。牧师跟长老具有教导和治理的权柄， 而保罗明确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十一到第十四节里面提到说，他说女人在教会里要沉静学道，我不许女人讲道，那个讲道那个词也是指教导的意思，也不许她管辖男人。管辖男人那里的那个动词的原型是使用权柄的意思。他说我只要姐妹在教会里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保罗的论证不仅仅是只是适用于以弗所的第一世纪的文化而已，保罗的论证是从创造的秩序开始的，也就是换句话说，他的论证是具有普世性的。所以你可以说啊、哦、呀，王一牧师，你这个对吧，不符合时代了，或者是对吧，你这个不公平或者怎么样，对吧？可以拿各种的 criticism 去说 ，that's fine。但是这个是不是不只是我自己的个人观点而已，这是整个 URCNA 整个宗派的观点，不仅是这整个这一个宗派的观点，这是整个 NAPARC 整个十三四个宗派的观点，对吗？啊，当然里面有一些不同的，现在正在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想法，所以姐妹在教会当中是不会被安利的。那你说，哎呀，那女性在教会里就没地位了啊？女性在教会里面就没有服侍的机会了？不，谁告诉你只有被安利才有服侍的机会？什么时候圣经说你只有被安利了才能服侍教会？有多少没有被安利的男性？难道他们不能服侍教会吗？当然，可以。所以换句话说，安利不是。案例不是你参与到教会或者服侍教会的一个必然的必须要做的事情。很多在新约圣经当中提到了很多对教会非常有帮助的、非常敬虔的姐妹，他们与弟兄有同样的恩赐，甚至有超越弟兄的恩赐。他们对教会的服侍甚至超过了很多很多的男性，这些都是新约圣经里面给我们呈现的。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姐妹有祷告的恩赐，姐妹有教导的恩赐，年长的姐妹可以教导年轻的姐妹，私下的教导。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姐妹甚至有的时候可以，有的姐妹甚至有极大的恩赐，可以教导在教会里面讲道的人。你知道新约圣经哪儿提到有姐妹可以教导在教会里面讲道的？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在亚波罗公开的讲道，对吧？亚波罗是教会里面讲道的牧师，对吧？那讲道，然后有两个姐妹，对吧？他们对圣道的领受，他们可能是信徒，信主的时间更长，对吧？或者怎么样？他们对于福音的领受的程度要比亚波罗更高。亚波罗有些经文都没解明白，对吧？解经解得不够透彻。然后有这个姐妹白居拉，他就等到亚波罗讲完道之后，把他请下来，私下的给他讲解耶稣基督的福音，给他更清楚的讲解。看到了没有？这个姐妹他在教导的恩赐上，他在对上帝的话语的领受上是超过了在台上讲道的那个人。 OK， 但是他有没有说，你看因为我恩赐这么大，所以你下去吧，我来上来讲道吧？没有，他没有去越过，因为自己的恩赐而越过上帝在教会当中所设定的职分和权柄。所以他所做的是使用自己的恩赐，真正去建造这个教会，真正去帮助能够帮助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是亚波罗，这个讲道的人，他需要帮助，他可能没上过保罗教的讲道课，对吧？就讲道水平也不是特别高，但是亚居拉说，我能够帮助这个弟兄，他能够造就更多的人，所以我愿意这样帮助他。你看到吗？这个是姐妹对于教会的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除了姐妹之外，就是我之所以觉得说今天这个时代有的时候 过分的强调把性别的这种差异强调出来。其实圣经从来没有就是这么过分的强调这一点。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每一个人都是，不论你是被安立的，你是没有被安立的，不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上帝都赐给我们诸般的恩赐。拥有恩赐不意味着必须要获得职分，而上帝在教会里面设立的职分的次序与他在创造工作当中的次序是一致的。男人是女人的头，因此在教会治理和带领角色上，符合圣经资格的男性来担任是上帝给这个新的创造的心意。所以在如果教会是作为上帝新的创造的话，上帝在这个新的创造里面依旧是让那些既有恩赐又领受呼召的这些男性去带领上帝的教会，然后并且其他的弟兄其他的姐妹以甘心乐意的心来使用自己的恩赐，彼此作为肢体来互相服侍。所以这是简单的提一下按照次序在特别在这个女性案例的问题上的一点应用。合法的选举，经合法的选举可能今天我又讲不完这个。经合法的选举，历史历代的教会都面对着不合法的选举的试探和危机。我举几个例子可能你们就知道了。某些人会因为他在世界上的名气会博得会众的青睐，但是他可能本身并没有达到属灵的这个职分的资格，他的灵命可能不成熟，但是因为他已经很有名气了，所以他很自然的会众都会很青睐他，对吧？如果他是一个歌星，然后他突然变成基督徒了，那么可能他在教会里面就会有很多的歌迷，对吧？那你想想阿信如果变成基督徒，你知道阿信是谁吗？你知道啊？看我们可以，对吧？假如周杰伦变成基督徒了，哎，周杰伦是基督徒吗？你看有多少人被骗了啊？就是你就想对吧？然后那这个要选举了对吧？可能艺人跟大家的这种心理的期待不太一样，因为艺人他只会唱歌什么，他不太会治理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你想，假如你们市的市长到你们教会了，然后他决志信主了，对吧？悔改了，归主了，然后这个受洗，在你们教会受洗了，然后下次要竞选这个当这个长老，对吧？你说他市长哎，他是市长哎，你别说市长了，就是随便一个什么企业的这个稍微管点事儿了，对吧？他有一点管理的经验等等，你会觉得我觉得他应该是不错，对吧？你很自然就会有这种想法，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然后另外，基于教会内部的党派斗争，教会内部的党派斗争。或者基于某些团体的在教会之外的一些立场，或者是为了讨好大部分会众的一些口味，这些都有可能成为不合法选举的原因。教会内部的党派，对吧？比如说两个权力非常大的人互相打架，对吧？你没有看过那个有个电影里面演的，就是黑帮，对吧？纽约的黑帮。他那个扶持的肯尼迪肯尼迪的那个背后的黑帮和另外跟他一个势力相对的两个势力，对吧？最后那个美国总统的选举都是这个党派之间的黑帮党派之间的争斗的结果你可以想想在教会里面选举会不会受这个影响一定会的，对吧？只不过我们现在还没吸纳到这么多的人才，对吧？就是你看教会里头两个就是权力极大的这个，对吧？开始争，对吧？所以那这面他笼络一帮人，那面笼络一帮人，就是最后选举出来的结果，这种选举是不合法的。比如说这边全都是民主党，这边全都是共和党，在教会之外的其他的立场上来影响教会内部的选举，我不能选这个人当长老，因为他是民主党的。 我不能选他当长老，因为他是共和党的，啊，用其他的一些在教会之外的观点来影响你对于在教会内部的人的这种，为了讨好大部分会众的口味等等。还有比较常见的，一个大的财团的赞助会影响教会的选举，可能我们现在不会遇到了，对吧？要遇到我得先知道，对吧？但是在教会历史上，包括在改革宗教会历史上是有的，比如说雅米纽斯雅米念派的争端，对吧？雅米念之所以能够闹出这么大事来，是因为他背后有非常强大的资助者，他老丈人，他娶了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的女儿，他的岳父是教会的非常大的一个赞助商，所以他能捅这么大篓子也是有原因的呢，这都会影响教会的选举，教会高层或国家政府的影响力，对吧？这个你可以在比如说像三自教会里面看到这样的，对吧？可能这个人没有受过什么特别多的训练，但是在上层直接给你派下来，直接给你这个压力，你必须接受的，是吧？而不是通过会众选举产生的。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合法的选举，光合法的选举就会在教会里面遭受重重的阻碍。所以你们的投票要凭着在上帝面前的良心，凭着你们谨慎的心，是吧？凭着你们对上帝的敬畏的心去投，是吧？不要受到其他任何东西的影响。我说完这个之后，是吧？我说完了之后，听进去，是吧？听进去，留在你心里，因为以后这些事情都会遇到，可能现在不会，但是可能谁知道呢？十年之后也可能会遇到。我把这个讲完吧，讲完之后我们留着剩点尾巴，下周再讲。最后我再讲一个不恰当的贸然自荐，这里面他提到有一种在选举过程当中有一种错误是不恰当的贸然自荐。不恰当的贸然自荐，这里面的英文的翻译叫做 intrude himself by indecent means。intrude oneself by indecent means 什么意思呢？这个在16世纪当时是大家都能明白的意思，对吧？在16世纪当时，很多天主教的人他们会特别争夺某一个权力的这个职务，对吧？比如说你要是争夺到这个主教的席位，那么你的收入，对吧？整个这个教区的收入就归你囊下了，对吧？所以你会特别的去想要找那些比较重要的一些教会的职位，像路德所在的萨克森选侯区的这个主教的席位，对吧？那如果你能获得这个席位，整个选侯区的这个教会税就成为你的收入了，对吧？所以你看到很多这种君主啊，什么就是打仗都为什么打？为什么谁能当这个地方的主教呢？最后互相打来打去，对吧？所以在当时的人们是非常了解这种情况的，有一些人他为了获得某个职位，就会向更上级的教会的高层去贿赂，对吧？贿赂，最后贿赂到教皇那儿，对吧？教皇说可以，有一个教皇他把自己的教皇权，把自己的教皇的职位卖了多少？我忘了。还是5000吨还是6000吨黄金，好像是。你知道什么概念？如果我这个数字没有记错的话啊，假如说我这个数字没有记错啊，不可能吗？不可能是吨是吗？金是吧？有可能是金，6000斤可能是，6000斤差不多。anyway， 这个数字我可能记不太，但是他是把自己的职务给卖了，对吧？就是。所以这种职分的买卖在天主教里面是非常常见的。所以在我们的教会章程里面有一条叫做圣职人员的重罪，里面把所有的重罪给你罗列下来，其中有一条叫做买卖圣职。 买卖圣旨是重罪，如果一旦被抓到的话，直接是革职的，对吧？就对不起，对吧？你就拜拜了，对吧？我说哪个教会把我们教会长老的席位，对吧？3000块一个的，当然就我们这教会长老席位没有那么吸引人，对吧？但是如果你这个后面背后有这个收入的，对吧？有这个提成的什么的，对吧？那可能会有人感兴趣的。OK， 虽然人不应该用不正当的手段贸然自荐，但是我最后只说一个，圣经鼓励我们去渴慕圣旨。所以提摩太前书说，人若想做监督，就是羡慕善工，他在羡慕一个好的工作。所以圣经鼓励我们去羡慕善工，对吧？如果你是合乎圣经的次序，有这样的恩赐，并且有内在的呼召，那么别害羞，对吧？不用羞愧。有的时候有人问我说，王一牧师，你这么年轻，对吧？怎么就出来当牧师了呢？因为我不害羞，我脸皮厚，对吧？我想当，对吧？我觉得上帝给我有内在的呼召，我就去走，我就去沿着这个路走，走通了就这是上帝给我呼召。那如果上帝不想呼召我，对吧？中间咔给我拦腰截断了，那也 OK 的，对吧？所以你就是羡慕善工的，你就去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去。按照上帝的教导，按部就班的去寻求啊，这就好了，对吧？所以 OK， 这是我们讲到教会的选例。下周我们再讲这个圣职之间的平等和对圣职的尊重了。有什么问题？是不是觉得挺有用的哈？对，这个包括这个是涉及到具体的选举的过程，对吧？有一些教会的流程是不一样的，对吧？有的是大众先选出来一个 pool， 先选出来几个候选人，然后最后再由教会的牧长会再去确认。有一些是反过来，对吧？比如说像我们在 CRF 的做法是有一个委员会，他先有一系列长串的名单，这些名单里面大概有个15个20个人，就觉得说这个是基本上从表面上看是 OK 的，然后他们会私下的去跟他们谈，然后根据他的这个自愿的形式，可能有一些人不愿意，可能是工作呀或者家庭啊等等，他就不能没有时间，所以他会筛掉一些，然后最后他会比如说5-3，怎么样，就是所以具体的选举的形式是不一样。这但是比如说就算是我们像现在我们之前所做的这个形式，比如说拿出有三个执事的候选人，一个长老的候选人，对吧？你可以投反对票，对吧？如果我们收到了超过半数的反对票，那么我们一定不会继续往前去安利的，对吧？所以你的这个当然这个投票的机制我们可能会需要再去 refine 一下，对吧？到底你有什么样的 option， 你是当时是 yes 和 no， 对吧？是 yes no 的选项，可能有的时候是 yes no， 有的时候是多选少，有的时候是，对，但是具体的操作上是不一样的。但是投票的过程并不是说哦反正教会已经 已经就是可能对吧？比如说，在这四个人当中有两个就是很多会众觉得说不行，那么这两个我们就不会继续进行，对吧？我们只会进行会众多数会众或者三分之二票选以上的会众批准就是赞同的人会安理他们。都是会众想要的。对，所以初选由教会的牧长会进行，是保证这个，就是防止 popularist。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初选是有一个限制，是防止 populist 的这种错误，对吧？就是绝对民主的错误。我们开始谈上国际政治学了，对吧？公共政治学，我讲这个，大家觉得有用吗？觉得有帮助吗？没有特别大关系，我这应该给那个，那我们就尽快的把这个部分过一过哈，然后我们进入到更有意思的一点事儿，比如说第三十七条。讲到将来的天国的事情，对吧？大家更感兴趣的。OK， 如果大家没什么问题，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好吧？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次的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来思想你在教会里面所设立的秩序，你所设定的职分，担任职分的这些人。祝我们背着你在教会里面所安立的长老和执事们来感恩，求你继续的托住他们的工作，保守他们的信心，继续使用他们来祝福我们的教会，也求你祝福给我们的会众叫我们能够在你里面能够更加有信心的去奔走我们的天路，能够尽上我们作为成员的责任来共同服侍你的教会。听我们的祷告，继续的带领我们这一周的生活，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